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，《耶稣之名日升月恒》，作者桑安柱。古往今来，许多伟人、名士、大人物都过去了，渐被遗忘，唯有耶稣之名2000年来日升月恒，有增无减，谁都比不上耶稣如此长久地受人们热烈的爱护与崇拜。主耶稣在世上一无所有，一个人要成名，一定要有过人之处，具备一些条件。一、钱财。钱财可以做很多事，可以做大善事。二、学问。孔子、孟子、牛顿、苏格拉底、爱因斯坦等都因学问著作而成名。三、势力。历史上如成吉思汗、拿破仑、希特勒等人都曾为大有势力的名人。四、地位。有地位才有号召力，所谓登高一呼，众山响应。五、年龄。一个人年龄大，机会多，经验丰富，如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奋斗到底，再因天价年日，当然就有成功的希望。但是论到耶稣，他在世上时却没有上述中的任何一个条件。他有钱吗？他自己曾说过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，参见路加福音9章58节。他有学问著作吗？他没有进过世上的学校。约翰福音7章14到15节这样记载说，到了节期，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，犹太人就稀奇说，这个人没有学过，怎么明白书呢？他有势力吗？他手无寸铁，在被恶势力抓捕时，不许门徒用刀枪抵抗。那么他有地位吗？30岁以前，耶稣在乡间做木匠工作，他来到自己的家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家乡人都稀奇说，这人从哪里有这等的智慧和异能呢？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？他们就厌弃他。参见马太福音13章54到57节。至于他长寿吗？他死于壮年33岁的时候。他的盛名无法比拟。虽然他在世上一无所有，但试看历世历代以来，哪一个人的事迹和名字像他这样被人所追诵呢？哪一个人的言语像他这样永恒地被人纪念呢？他真是一个史无前例、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、空前绝后的人物。他生下来不过是马槽里一个贫苦的婴孩，却使牧羊人看见异象，东方博士远道而来，国王恐惧，万民不安。直到今天，他的诞辰还是全世界人类最快乐的一天，普天同庆，举世狂欢。他的生日是跨时代的大事，因为世界历史的年号以耶稣之生为历史纪元。人类在地球上可以考察的记录约有5000多年，但真正的进步还是在耶稣降生以后2000多年来的进士。一个研究过西洋历史的人都不会否认耶稣对西洋文明的影响。历史家彭克劳曾经这样说，我见耶稣的名写在近代历史的每一页上。瑞士历史家冯莫勒也同样说过，基督是世界历史的钥匙。基督来了，这世界起了极大的变化，历史、文化、政治、社会、经济、道德、风俗、习惯等都受到了深邃的影响。 今天凡博爱、牺牲、自由、平等、人权等等响亮的名词，无不由基督而来。迫害中他的名广传，人人以为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一切已告失败。他的十二个学生不是渔夫便是出身低微的人，其中还有一个人出卖他，另外有一个人三次否定他，其余的则在耶稣受难时都怕死逃跑。这样耶稣的门徒似乎完全消灭了，但是不久之后他们却都奋不顾身地宣扬耶稣复活的消息，虽然有鞭挞死亡的危险，也不能阻止他们传道的热忱。基督教无论传到哪里，因与当地的迷信恶俗相抵触，总会引起激烈的迫害。虽然如此，教会并未因此而消灭。罗马帝国时代反对教会，300年中发生过10次大逼迫，每次甚或延长数十年之久，殉道的信徒不知道有几十上百万。但是到最后，罗马的皇帝和人民都成了基督徒。2000年以来，相信耶稣的人有增无减，全世界近乎1/3的人口相信耶稣，这样几乎平均每3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基督徒，而世上其他的宗教却日趋衰微。在这20个遥长的世纪里，不知道已经吞噬了多少国家，多少伟人，许多主义和学说已被淘汰，许多英雄豪杰已被后世的人所唾弃与遗忘，但是耶稣其人却越发为后人所敬重。武力与逼难向耶稣自认失败，正如一代枭雄拿破仑所说的，基督使我惊奇，使我感服，使我莫名其妙。社会改良进步，基督的名传到哪里，哪里的社会就有了改良。消极地说，各种陋习迷信因而革除；积极地说，慈善事业、社会福利因获建树。就中国而言，如以往的蓄婢、逆女、缠足、纳妾、早婚、迷信等，哪一样不是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而逐渐改革的呢？在中国，基督教最先创办医院、孤儿院、养老院、寄粮所、收容妓女、弃妇等，青年会、农村服务社、乞丐教养所、盲哑学校、红十字会、难民收容所、麻风院、妇幼机关等。教会学校是中国新学制的尝试者，教会医院是中国新医制度的提倡者，圣经官话译本是文字大众化、中国文字白话运动的急先锋，教会所办的女校是中国妇女获得解放的苗圃，教会诗歌与音乐是西洋音乐在中国的摇篮。现在就最现实的影响来说，每到一周的第7日是全世界人民的休息日，无数人在地球的各处都去教堂敬拜主耶稣。人生获得支持，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，人欲行善如逆水行舟，何等困难，人欲作恶如水之就下，何等容易。罪恶使社会家庭破裂，使人生失败堕落，人人都犯了罪走向下坡，没有一个人真有力量能够得胜罪恶，行走光明向上之路。但自从耶稣来了以后，千万人因他而弃暗投明，脱离了旧日罪恶的生活，出死入生。耶稣来了，叫人知道人生的意义与使命，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，使信他的人都有一个人生的目标，生活有了中心，人生才有意义。其实悲观、消极、醉生梦死的生活与迷惘无聊的生存，都是因为人生没有正确的目标。人生最大的需要是死后的归宿，否则由少而壮，及老至终，仍归死亡，岂非世人最大的空虚呢？ 但耶稣宣告说，父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参见约翰福音11章25到26节。他渗进了文化的每一部门，他虽然不是艺术家，但是他给世上最有名的画家以灵感，给最有名的雕刻家以想象，他们因而创作了世界上最有名的画作，最有名的雕刻。他虽然不是音乐家，但是他感动了世上最有名的音乐家，创作了最有名的歌曲。全世界每日不知道有多少千万的人在那里歌颂赞美他。他虽然不是著作家，但是他启示了全世界第一流的作家，以他为题材写出无数巨作，圣经的发行量更是奇数无限。他虽然不是建筑家，但世界上到处都有最富丽堂皇的建筑因他而建，在那里无数人向他敬拜。他虽然不是教育家，但是千万学校从小学到大学，神学院都是因他而创办的。他虽然不是军事家，他没有拿过一支枪，没有带领过一支军队，但是他的旗帜是十字架，他招降了天下数万万人，他不用子弹，却能叫人心降服。他虽然不是政治家，但是许多君王、伟大的领袖自动俯伏在他的脚前，称他为万主之主、万王之王。拿破仑曾谦虚地说，亚历山大、该萨、查理曼和我都曾建立过庞大的帝国，耶稣也建立了伟大的国度，但他的国度建立在爱上。时至今日，千千万万的人都愿为耶稣牺牲，他的国度正日升而越横。他虽然不是慈善家，但是因为他，世界上有了模范监狱、红十字会、疗养院、老人院、孤儿院等慈善机构。他虽然不是医学家，但是许多医院为他而建，千万医师为他献身，他自己医好了许多病人，从不收费。他更医好了许多破碎的心灵，直到今天他还是不断地在拯救、医治忧伤患病的人，使他们身心康复。他是千古以来独一无二的奇妙者，无法用常理加以评定。耶稣道成肉身，有人的样式，但是在世上他是任何伟人名流无法比拟的。他是永生神上帝的儿子，正因为如此，他使能做人类的救主。圣经约翰福音3章16节说道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亲爱的朋友，请问您愿意接受耶稣做您个人的救主吗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一篇由桑安柱弟兄为大家带来的《耶稣之名日升月恒》就和您分享到这里。2000年前诞生在这个世界上的耶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，您思考过吗？希望今天的文章对您有所帮助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